你们同在。
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都赛人哑口无言，就聚集在一起。其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耶稣，问他说：“老师，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应全心、全灵、全意爱你的天主上帝，这是最大的。”也是第一条诫命，第二条和它相似，你应当爱人如己。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爱的诫命是全部诫命的灵魂，就是爱。爱把整个的天主的话语讲全了，就所以如果去爱，就满全了法律。今天这些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啊，老师，法律中哪一条最大呢？”那这个人问耶稣，很明显他也是想刁难耶稣的。因为耶稣没有读过法律，耶稣没有学过圣经，没有系统的在圣经学班里学过，啊，圣经上说他没有进过学堂，所以他问耶稣，等于说他问了耶稣，其实不是问耶稣一个问题，啊，他看看耶稣你懂不懂？撒都赛人让耶稣问得哑口无言了，现在这个法利赛人，我问你一下，其实这个问题他知道，后来他重复了耶稣的话。在其他的福音里面，啊，他知道他故意刁难耶稣，啊，面对他的刁难，耶稣说了，啊，今天的耶稣回答的其实两点，第一点，他说，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上主。耶稣用这第一句话回答他的问题，就是，爱不光是个诫命，爱不光是个道理。爱是生命，生命就是爱。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爱，你懂多少道理也不管用。而这个生命是什么？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。我们今天提到爱的时候，这耶稣这一句话就把法利赛人，把我们每个人都给问住了。因为在爱方面，我们都达不到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。我们有的还加个权力啊，就是全心全灵全意，我们做不到。特别是我们今天面对天主的爱，面对这个爱的这个命令啊，我们为什么用爱加上命令这个词？命令是要求你整个生命去服从，去听，去执行，这叫命令。因为我们今天对爱的理解常常很偏差，很片面。我们把喜欢当成爱，把感觉当成爱，或者我们把这个做事情当成爱。耶稣没有把爱分开，爱是要求全心、全灵、全力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不喜欢你了，其实等于说我不爱你了，把喜欢和感觉放在了一起。爱天主要求，或者有的呢不讲感觉，比如家里夫妻两个人没有爱了，根本的。啊，我仍然在这个家里啊，我照顾着这个家呀，我没有亏待你啊。其实爱要求的是全心，又是全灵，又是全意，这几个你不能把它分开。我们人是一个整体，你的感情跟你的意志不能分开，你的意志跟你的灵不能分开，跟你的意愿不能分开。所以那么分开呢，正好是我们在爱方面的 欠缺，我们在爱方面不够了。啊，我们在爱方面，我们人其实虽然人，好像我们最懂的是爱，任何一个人讲爱都能讲一大套道理，就像这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也懂很多爱的道理。他说：“老师说的真对，诫命中最重要的爱天主爱人，他还说了，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，那都是旧约的律法。”就有的律法耶稣拿过来回答的，一个法利赛人通晓律法，他当然知道了，可是他光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这些律法的道理不是光道理，是你的生命要活出来的爱啊。所以天主的律法面前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光讲道理，我们做不到全心全灵全力啊。所以今天就这一段道理，就让我们人今天，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家庭里很多家庭，夫妻两个人虽然在一起，但是你发现没有那种全心，光有一个义啊，我在这个家里我负责任，光负责任不是圆满的爱，没有离开这个家也不是圆满的爱，或者你对他有感情但是没有意志上的行动也不叫圆满的爱。情人之间有爱那很热烈，但是没有那个什么两个人赤手一辈子的盟约，没有全生命的交托，所以那情人的爱也是残缺不全的。今天很多夫妻两个人住在一起没有感觉，那也是残缺不全的爱。你不要认为这个爱就要正常，反正我们两个都是亲人了，夫妻跟亲人还不太一样，夫妻应该有着浓浓的爱。所以光夫妻光是有一个责任在家里，两个人当成亲人，有时候这样的夫妻一旦遇到风吹草动，这样的夫妻很容易被攻破啊，小三子很容易进来，小四也容易进来。只有夫妻两个又是浓情蜜意的爱在一个家里，这个爱才是坚固的。所以爱，今天我们便说耶稣说的全心全灵全意，也是耶稣用这个全表示我们要活出全部的爱啊。你说夫妻之间的爱你没有感觉，两个人多年不见也不想，两个人见了面冷若冰霜，吃饭时候也不说话，一说话就干仗，这爱需要被修复的。这爱怎么修复呢？就是天主爱的诫命，你既然爱他就得全心的爱他，你比如你要体贴他，你要记得他跟你说的话啊，你要为他做事情都得有啊，你还得要什么让你的感情带着你的情感，这才叫整个的爱呢。有情感有行动有意愿都得有。我们对天主的爱也是一样，我们门徒中心在这里学习，为什么很多教友到了这里之后，其实讲他学了多少道理我想学不了太多，很多人在家里都是一张白纸，没受过什么培训，光会念个经，到了这为什么都高高兴兴地走来？他在这里最大的，他感受到了天主的爱，感受到了从来没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的碰撞，爱它像火花一样，它会碰撞，就像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一个小伙子突然看见了一个姑娘，啊，这个天上掉了一点火焰，两个人就擦出了火花。这一段时间就像吃了蜜一样，那个劲道足得很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一打电话打得没电，那个劲头上来了之后，那叫爱。那当然爱分很多种，夫男女的爱是这样，朋友的爱也有情感啊，啊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，是不是？那真正的朋友一定也得有情感，冷冰冰的不叫朋友啊，那叫什么呀？做生意嘞，我请你吃饭，你请我吃饭，咱们为了做个生意，互惠互利。啊，真正的爱，有朋友之间的爱，情人之间的爱，啊，这个爱人之间的爱，还有父母子女之爱，那叫什么？血浓于水。那个爱是另外一种情感，它不是那火辣辣的情感，那是可以把生命献上的情感。一个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把一生都摆上啊，那是亲人之间的那个爱。 孩子为了爱父母啊，孩子为了爱父母孝顺父母也是。但是这个爱为什么要是命令呢？当你一说全心全灵全意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做不到，所以天主就用命令用诫命来让我们勉励去做，就是爱是学习的。没有一个人是爱情的专家，我们原罪之后，伊甸的美景早已一去不返，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，我们在爱方面都是留下了残缺不全的残像，我们在爱方面都留下了，我就刚才举的那些例子，我们全心全灵全意，有的时候情感有不长久，你看有的那个都是现在那个属于明星级别的爱情，两个人一见面，因为那些人都惯了那个发感情太容易看了，一见到你，哎呀，你是我这一生所爱，那甜言蜜语能感动，把石头都能感动的开了花，没有几天就完事了，那残缺不全的爱啊。所以一提这个诫命，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爱的那个欠缺者，所以这条诫命是催促你是活出来这个生命，全心全灵全意全力。我们检查一下这些方面我们可能都不够，所以咱们在家里特别夫妻之间应该勉励活出来。你说神父没有感情，没有感情得培养感情，为什么？爱需要培养情感。怎么培养情感呢？送一朵花，买一件衣服，生日礼物。为什么有的教友会搞的家庭热热闹闹的？有一个教友结婚将近20年都没生小孩，啊，他与他的夫妻两个人过得也挺好。他本来是个小城市小农村里，进到了大都市里，他女朋友是大都市里，人家也没有踹掉他，没孩子也没分。后来这个教友给我说，他说神父啊，你没过世俗日子你不知道，虽然我过世俗日子我知道，这个爱呀，需要去维持的，需要去添燃料的。你别看咱们两个结婚20多年，我仍然能让他保持初恋的一样。我说你怎么弄哎？他说这个得想办法，我得要全力以赴。你不全力以赴，爱难维持。全力以赴叫什么？全心、全灵、全力，这叫全力以赴。有小孩了，小孩是一个纽带；你没小孩呢，那就靠你丈夫的嘘寒问暖。这个爱还并且是双面的，你不能老一方面。光一方面做的话，凉锅贴饼那叫什么？凉锅贴饼子，饼子也得出溜到锅里掉了，出溜一般的不知道是滑到锅里啊，那个也是那什么的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但是就是说，你发现这个教育他做到了，这叫全心全灵全力。所以，爱要求全面，你得要付出的，爱需要奋斗，爱需要努力的，爱不能光等着。我们今天一人说对不起，我对你没感觉了。没感觉就分开，感觉就叫爱吗？或者我就为你做了，意志光做事儿，光做事情没情感，那叫爱吗？我有意愿，意愿光意愿叫爱呀？你能分开三部分吗？一个人是全部的。我说这样讲的话，我可能得罪很多夫妻。很多夫妻你会发现都是那个冰冷的爱。夫妻两个人说话比外人说话还难听的，死了去，弄死你，乡巴佬，没本事。有时候夫妻之间为什么夫妻之间那个说的那么难听的话呀？他真的那么恨呢？不是，天主安排的男女的爱就要爱成一个，这是天主给的目标。男女的爱相爱就要爱成一个，爱不成一个了就非常痛苦。同床异梦，你说多么痛苦啊！你躺在这个床上的人不是你心里所想的人，那个苦大了去了，那个苦。但是那叫罪过，罪过进来了，破坏所有的罪都是对爱的破坏，没有一条罪不是破坏爱的。所以你要全心全灵全意，这叫什么？爱需要去奋斗，需要去努力。没有感觉，培养感觉。你既然爱了，你不能光把感觉当成爱。有人说神父那一开始就不喜欢他，你不喜欢他，你给他结了婚了没有？结了，结了就成了。因为没有人，你问你喜欢不喜欢，你有没有愿意？ 光喜欢还不行，还得要愿意，喜欢愿意整个离起才算一个圆满的事。但是我们的事都没有达到完全百分百，是不是啊？有的时候你既然答应了，爱是一个意志力的行动，更是你既然答应了爱，那么你就得要培养这个爱。所以有很多夫妻家庭一开始都不怎么样，但后来呢，两个人过得非常好。也有的自己谈的恋爱谈的棒的不行，两个人这家那个那真是啊，上天入地山盟海誓啊，那个都是那个，可是没一两年离婚了。所以爱不是光的，爱需要付出，需要努力。所以你看很多家庭破裂，为什么？两个人都不付出了，都不奉献了，都是光要，都是光要求别人，那这样的爱慢慢的就不行了。所以耶稣用这爱的诫命就告诉我们，这天主的爱是什么？源源不断的付出，天主不断的给我们付出。爱不是光把别人的捞过来，爱是什么？爱是给予。所以检查今天很多个家庭崩盘，朋友崩盘，为什么有的人没有朋友啊？你就看，有的人朋友少得很，太自私了。啊，这个人太自私了，以后朋友就少。那么这第二部分是什么？第二部分耶稣讲了一下爱的一个秩序，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，第二条与他相似，应当爱人如己。爱天主啊，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去爱天主。第二条与之相似，让爱人如己。全部法律和先知都基于这两条诫命，爱天主应该全心全灵全意全力，爱人如己与之相似，相似还是不一样啊？我们说爱了人就是爱了天主，这句话说的时候也得说也得小心点。这两条教命不是等级的区别，它是一个秩序的区别。爱天主是内在，爱人是外在的表达，这是一个爱的诫命，内在。而爱天主是首要的，必须是首要的。与之相似是爱人，这个次序乱了套，你整个生活也乱了套。比如有时候，我有时候也发现我自己，有时候你比如说朋友，这朋友也分远和近啊，一个朋友分不同，亲人之间也分近，因为天主造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爱的秩序当中，你不能爱外人跟爱爹一样。为什么有的人夫妻关系搞不好啊？他结了婚了之后，他老婆感觉到他照顾别人比照顾他老婆照顾的还好嘞，那你这个就是个糊涂混蛋，是不是啊？那你的心老在外边，他觉得为朋友两肋插刀，那你这就是次序的错误。你首先爱的应该是你的家人，你家人都不爱，你说卖日本鬼，不能说日本鬼的，这个说错了啊，这不能说人家这个，有时候开玩笑说错了就啊。就爱日本人、美国人，你远在天边了，你说我爱呀爱呀爱，你家人在你身边都不爱，到冬天了，你老妈的房间里冰冷的不行，你都一点都不爱。那远在天边了，那地方出了点事儿，你马上流着眼泪把钱捐过去，啊，伪君子，啊，你这叫分裂，不正常。所以。那为什么说爱天主是第一条，爱人如己呢？爱天主是找到为什么要爱，他给了爱一个意义。因为天主是爱，我们爱天主的时候，我们懂得什么叫爱。爱天主的时候，我们爱天主的同时，我们突然就发现一个重要的道理，就是不是我们爱了他，而是他爱了我们。这样我们在爱上面就谦卑了。我们爱天主全心全灵，其实我们越说爱天主全心全灵，我们发现实际上是天主爱我们全心全灵全意，我们没有爱天主爱成这样。所以当你说爱天主的，不如说去从天主那里汲取那全心全灵全意的爱。所以越爱天主，就是越感受到天主对你的爱，你就有能力去爱人了。所以若望说得很好，不是我们爱了他，是他爱了我。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唱歌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爱你，这些歌唱的太多的时候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爱你，有一个老牧师说，所以就是说个谎，所以就是说个谎，因为你实际上是不爱， 但是也不能说说谎，完全至少我愿意达到那个主啊，我愿意像你爱我一样去爱你，我知道我做不到，怎么就做到了？当你默想天主对你的爱的时候，你心中就会生出爱，这就叫以爱还爱。当你越默想越走进爱的天主，你身上就会升起腾腾爱的火焰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记住，交朋友交一个爱天主的。如果一个人爱天主，你放心，你给他交朋友，他绝不会背叛你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爱天主的人，他一定会爱人。比如说你交圣人圣女，所以还有我说，你得罪人不要随便得罪圣人啊，你得罪圣人圣女，得罪这个不是，所以我就说的得罪就是什么，你要知道就是他不会背叛你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你真的爱天主，你一定会爱人啊。那么爱人是不是就一定爱天主呢？这得打个问号。你是不是真爱人？是不是真爱天主？这个真很重要。我们不懂得爱天主的时候，在爱人方面会出现很多问题。一个是我们把人高举在万有之上，这叫偶像崇拜。一旦偶像崇拜，那个爱就扭曲了。比如说夫妻之间可以相爱，你爱你的妻子，爱里可以把生命都舍弃的爱，但是你不能过分把她捧得很高，你为了她什么都做，那不一定叫爱。你做坏事，你比如你的老婆生病了，你为了给她照顾她，你认为把她治好病就是爱了她吗？是，你该尽力做好。那你为了你的老婆坑蒙拐骗，或者是去杀人去为了治你老婆的病，这你也不是真爱她，你是在爱上的一个扭曲。爱不能把人当成偶像，你明白什么叫爱？比如说我们爱自己的父母，我们把家产倾尽也要为父母治病，但这里也有点过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个信德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，如果没有了信德，爱就成了一种纠缠，弄得我们一天天的有沉重有压力。我们还有个永生了，是不是啊？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，我们为父母尽了力了，尽了心了，那你不能说太过分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的父母有的时候让父母在啊，到了老年的时候让他安静的离开在天里。我们还知道咱们教育说，照顾父母你还不能光照顾父母的肉身，还要照顾父母的灵魂，给他们有圣事了，属灵的照顾，最后让他们安息在天主的怀抱，这才是一个什么正常的爱。那你光照顾父母的那个父母的肉体，把家产什么都卖了，那你的孩子要怎么过日子 啊或者说教宗若望保禄是说，我们花费过高的钱去给父母治病，如果你有着实力还行，如果你的实力不够，非得换心脏换肝脏换肾呢，你换不起怎么办？或者说你为了给父母换肾把别人的肾摘下来，这个就有点过了。所以爱人爱天主，全心全灵全意要爱天主，这是第一条，接着是第二条，你要这个第一首要的和第二这个分开着的，它不是等级区别，它是有次序不一样。你不能把人捧成神，这是一个。我们有时候我们把人捧成了神，把这个爱绝对化啊，男女的爱，父母子女的爱，你看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溺爱等等，我们就不称他爱了，我们叫溺爱、虐爱、溺爱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反正挂上一个词儿的时候，就指的这个爱是有病的爱。所以爱天主是治愈我们人间的爱。什么叫爱天主？看看天主怎么样爱了我。天主爱我可以为我舍生，但是天主爱我绝对不允许犯罪，天主也没有犯罪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爱天主你就明白什么叫爱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爱旁边的人。天主爱我们有时候也打我们，天主爱我们有时候也降下灾难惩罚我们， 咱们做父母的亏了圣经就知道怎样教育子女了。子女有时候该打了得打，天主还打我们呢。父母孩子不打行啊，有时候小时候小孩子你不打他能学好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光溺爱他溺爱他，把孩子都培养到培养成一个小混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爱天主是学爱的，当我们学爱天主就是学天主怎么样爱了我，我就知道怎么样爱人。爱是含忍，爱是慈祥，爱不争斗，爱不嫉妒，爱不做无理的事，这就是从天主那里学来。天主都是这样爱着我们，我们这样学习去爱天主。因此我们发现无论爱天主爱人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课堂，都是需要学习。有时候你爱人非常狭窄，你比如咱们中国有的地方非常家族主义特别厉害，家族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地方主义，你看到我们这来各地学习的都来啊，我们都一样。有的团体比如在一个城里建了一个小团体，这个团体挺好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团体冲不住，就像犹太人一样，保罗把犹太人的这个团体冲到全世界了，但是最早的时候只是在这个犹太小圈子里，你看他们相亲相爱，就像我们中国文化过去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。那下一个问题，四海之外呢？四海之外皆混蛋皆鬼子，你这就叫狭窄的爱。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四海之外皆鬼子。为什么？你看下一句话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不是我族的一定有不二之心，这就是把别人都看成敌人。你看今天很多父母爱自己的孩子，爱人家那什么的啊，谁伤害我孩子我给他干，拿切菜刀给他打。那别人家的孩子呢？你虽然不能说爱别人家的孩子像爱你的孩子一样，但是你也不能说鄙视别人家的，就你家孩子是孩子，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。还有我们今天的爱，爱错乱了，我们今天爱狗比爱人还爱嘞。你称狗叫儿子叫女儿，你爹生病了你都不到医院来给他看病，你的狗生病了你输液干好几万块钱，你爹200块钱搞定，你这不是扭曲啊？这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扭曲是什么？这个都需要我们爱天主的爱来医治我们人间这个爱啊。我们把物放到上面了，那你说动物我们就该杀了吗？动物就该虐待，虐待动物也是罪。天主让我们爱人也爱天主所创造的万物，因为天主造的东西都是美好的。你看我们的院里几个小狗其实挺好的，你也不一定看着它了，一看人家就说吃了你，光想吃人家，人家说等着长好了让你吃，不是不让你吃，你还没长好了你就吃人家。有的不是吃，有的虐待。我就见过有的人他有一种扭曲变态，就是喜欢虐待小动物，虐待啊。小时候我们也干过这事儿，不过小时候呗，那时候还不健全的思想，我们虐待老鼠，因为老鼠这玩意儿脏呗，我们把老鼠放到火里烧，再放到水里漂，再烧再涮。那时候还不到10岁的时候，可能不算太大的罪，这叫残忍。天主不残忍，天主爱护众生，一个麻雀天主都照顾。所以一个真正爱天主的人，他会爱人，他也会爱天主是创造的万物。但是爱万物这都有秩序的，你不能爱狗超过爱人啊，你不能爱蚊子超过爱狗，这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，和我们人越接近的那就是我们人越应该呵护的。比如在世界天主创造了有些动物就比较容易驯服，那就成了我们人类的伙伴，特别小狗啦小猫啦。为什么天主要造这么多东西啊？他知道人很孤独，有这些东西至少多少还能驱除点孤独啊。所以天主给我们整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爱的，都是一个爱的，我们得学习这个爱，不能让我们的爱扭曲变态。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变态的爱，比如说今天同性恋，同性恋明显是变态，你两个胡子拉碴的含情脉脉缔结婚姻戒指，你是不是感觉恶心的？有的人说尊重，尊重我们尊重每个人， 一个人犯罪我们也尊重他，但是不能尊重这个行为，这个行为是变态啊！你不能说尊重这个行为，你犯罪我也尊重你，但是我也尊重你的犯罪的行为啊。啊，那同性恋说明我们人一生到世界上，我们都有很多方面的不正常，有这个毛病，有这个毛病都有。同性它也是一种什么？也是一种人性受伤的一个记号。那对有这方面倾向的人，无论是先天的后天的，我们应该报以尊重，但是也得让他知道这种行为是个错乱。天主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，爱是有秩序的，男女组成家庭啊，你不能利用刀，现在动手术，男人跟男人，女人跟女人组在一起，改变天主创造家庭的秩序。圣经上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家庭是天主创造的，不是人。什么叫家庭？一男一女和孩子。你非得两个男人弄一个孩子，或者三个人，两个男的一个女，两个女的一个男的，那都属于不正常，打乱了天主的创造秩序。那天主是慈悲的，慢慢引领我们走向秩序。当耶稣来了之后，天主的启示圆满。每一次为了你们的心硬，可以写休书休去，但现在不行了。你应该慢慢走向正常。所以这个爱的诫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我们需要被天主的爱的诫命创造我们，听天主的话，我们就形成一个爱的社会。爱是一种秩序，爱是一个天主创造的一个秩序，一个有爱的社会，和睦共荣，和气共荣，相亲相爱。而天主的爱是丰富多彩的，夫妻之爱如火如荼，兄弟姊妹之间之爱啊，咱们中国有那种朋友之间的爱叫八拜之交。当然中国这八拜之交不一定每一个交都好，它叫八拜之交，指的是八段的友谊啊，文静之交了，保管之交了，这几个友谊就是特别被高举的。当然有些可能不一定多绝对的好啊，这指的，所以我们这之间的爱有很多种啊，我们在基督内兄弟姊妹之间的爱，那兄弟姊妹之间的爱是不是会侵犯我亲情家庭的爱？不会的，爱只能成全一切，完成一切，不会破坏，它不会破坏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学会了爱，我们就满全了法律。耶稣没有回答法律哪一条具体的重要，耶稣把这法律的核心告诉了你，最重要的是爱，而不是哪一条诫命，而是爱。而天主的爱贯穿的十条诫命里面，十条诫命都是爱。所以你学习了爱，遵守了爱，那你就满全了天主的全部法律。所以今天我们听了这个福音，听了这个道理，也让啊主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。我们到这里学什么？学爱天主来了。我们在家里都没有爱的力量了，夫妻吵架，不爱自己，不爱亲人。有多少人到这学习来之前，在家里无所不干，吃喝玩乐，把家里都败光了，打架。到这儿来了，首先先学爱天主，先不叫你学爱人的，你爱不了人，因为你不爱天主，你就没爱不了人。他在这里学习的时候，每天拜圣体读经，拜圣体读经，越拜圣体越拜圣体，心中被天主的爱装满了，回去家庭正常了，多么美啊！是不是？这就是爱了天主，家就好了啊。当你不爱天主，你会什么都不爱。一个不爱天主的人，最后你会变成一个最自私的人，你谁都不爱，就爱你自己，最后连你自己你都不爱，你会成为一个无情无义啊，不忠不孝，无情无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伙啊。爱天主你会爱人，爱天主就是满全，爱也是最大的喜乐，爱是一切喜乐快乐幸福希望的泉源。愿天主圣神的爱，它是爱的火焰，充满我们。阿门。